马斯克宣布终止收购推特，日上安培晋三如此辞世，世界领袖震惊哀悼。安培中枪苦撑五个钟头，外妻到院后八分钟死亡。普京挑衅称仲未认真打。李克强召集东南五省开会，中国经济到了危急的关头。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礼拜五，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提出终止收购推特的交易，这个距离他和社交媒体巨头达成收购协议不到3个月的时间。据大纪元报道，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文件，马斯克的一名律师在自推特公司首席法律官的一封信中写道，马斯克先生正终止合并协议，因为推特严重违反了该协议的多项条款，似乎作出了虚假和误导性陈述。马斯克先生在签订合并协议时依靠这些陈述，并可能导致对公司重大不利影响。信中指出，推特拒绝或无视马斯克的要求，没有就该平台上虚假或垃圾账户提供足够的信息，这些不完整的数据不足以令马斯克对虚假账户的实际数量作出独立评估。律师还指出，马斯克之所以放弃这项交易，还因为推特解雇了多名高管和1/3的人才招聘团队，违反了推特基本完整地保留其当前业务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义务。马斯克终止收购的消息传出后，推特股票的交易价格暴跌至今年3月以来的最低位，礼拜五盘后下跌了 6%。马斯克在4月与推特达成了交易，以440亿美元收购该公司。共和党人支持马斯克收购推特，希望他能够提高该平台的言论自由，而民主党人就反对这一交易，并不断批评。马斯克在5月份表示，如果完成交易，他将推翻推特公司对前总统川普的禁令，让他重新回到该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公司董事长布雷特泰勒在该社交平台上说，推特董事会计划采取法律行动来执行合并协议。他写道，推动董事会致力于按照与马斯克先生商定的价格和条款完成交易，并表示推特公司有信心赢得诉讼。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当地时间7月8号上午在日本奈良发表竞选演讲时遇刺身亡的消息令全球震惊。很多世界领袖将他称为自己的朋友，并觉得他的遇刺令人难以置信。综合外媒报道，在2020年由于健康原因辞职的前日上岸培晋三是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他曾经分别在2006年至2007年及2012年至2020年两次出任日本首相，被认为是过去30年中最知名的日本政治家。他在礼拜五上午在奈良发表演讲时遇刺身亡，享年67岁。由于日本鲜有发生枪击事件，因此安倍晋三遇刺身亡的消息更令人震惊。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和前任总统川普都对枪击事件表示悲痛，他们指出在安倍晋三出任日相期间，美日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美国总统拜登在礼拜五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我的朋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竞选期间被受枪击的消息令我震惊愤怒，我对此深感悲痛，这个是日本和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悲剧。他在声明中称赞安倍晋三是美日两国联盟和两国人民友谊的捍卫者，并回忆说，当他出任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时，他曾经在日本拜访过安倍晋三，并曾经邀请安倍晋三访问华府，曾经与安倍晋三3次打高尔夫球，并同他建立盟友关系的美国前总统川普，在最初得到安倍晋三被枪杀的消息后， 在他的真相社群媒体上发表声明，表示安倍晋三遇到枪杀，绝对是破坏力极大的消息。他写道，他是我的一个真正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朋友。这个是对日本人民的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日本人民是几咁热爱他和钦佩他。当时他尚未得到安倍晋三已经身亡的消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对安倍晋三遭暗杀的消息表示令人难以置信，并表示他对此深感悲痛。他在推特上发推文说，这个世界失去了一位有远见的伟人，加拿大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朋友，你将永远被人们追念，我的朋友。7月7号刚刚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约翰逊亦用英文和日文在推特上发表声明，对安倍晋三的遇刺辞世的消息感到震惊和伤痛。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韩国总统尹锡悦、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等都对安倍晋三遇刺表示震惊和哀悼。安倍晋三8号上午11:30在奈良街头发表演讲时，遭到41岁疑凶山上彻也近距离射击两枪，安倍在几秒钟之后倒地，颈右侧和左胸受伤。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指出，安倍送院时就已经失去意识，心肺停止，经医院治疗抢救后在下午5:03不幸身亡，终年67岁，死因初步判断是失血过多。安倍成为日本二战后现任卸任首相遇害的第一人，这个是使战后日本史蒙上阴影的重大事件，令全国陷入震惊和哀伤，各国元首亦纷纷悼念。美国总统拜登赞许安倍是美日联盟与两国友谊的捍卫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谴责凶手的行为野蛮卑劣，并誓言将切实继承安倍的想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安倍街头遇刺后，结离35年的妻子安倍超惠着住一套黑色衫，在多名警力的护送下，火速从东京涉谷住家坐车前往奈良。从安倍超惠抵达医院到院方确认安倍死亡，历时约8分钟，就好似安倍在度等住佢太太的到嚟。好多网友睇到呢个消息，亦纷纷到安倍超惠 IG 留言悼念。超惠夫人就咁样被夺去咗心爱嘅亲人，一定非常痛苦。出身名门闺秀嘅安倍超惠现年60岁，细安倍晋三7岁。佢系日本最大嘅糖果同朱古力制造商森永制果集团前总裁松崎超雄嘅千金。两人结婚35年，冇子女，却依然恩爱。安倍晋三过去亦曾经在脸书上分享爱妻之道，家庭幸福的秘诀就是向妻子投降。安倍遇刺身亡后，自民党相关人士称，夫人安倍超惠希望尽快将安倍遗体带回家。根据他的意愿，遗体将在司法解剖结束后立即运往东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正在研议举办国丧等方式追悼安倍。中央社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4个多月后，俄罗斯总统普京7号向国会领袖发表强硬演讲，表示俄国在乌克兰的行动先啱开始，并挑人西方可以试试睇在战场上击败俄国。我哋听过好多次，西方想同我哋作战，直到乌克兰最后一人。这个对乌克兰人民来讲是一场悲剧，但似乎一切都向这个方向发展。普京一边吹嘘俄罗斯渐渐打得顺起来，一边讲到谈判的可能性。他说，所有人都应该知道，我哋整体上仲未开始认真，同时我哋亦唔排斥和平谈判，但拒绝和谈嘅人应该要知道，拖得越耐就越难同我哋谈判。俄罗斯指控西方以制裁打击俄罗斯经济，增加供应先进武器俾乌克兰，借此对俄国发动代理人战争。俄乌谈判已停摆多时，这个是普京多个礼拜以来第一次谈到以外交手段处理当前冲突，但双方妥协的前景似乎仍然很遥远。 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波多利亚科驳斥普京所讲关于西方针对俄罗斯的计划。他在推特发文说，并无西方集体计划，只有一支特定的 Z 军队进入有主权的乌克兰，炮轰城市，杀害平民，其余一切都是粗糙的宣传战。这个就是为什么普京所谓作战直到乌克兰最后一人的讲法，只是俄罗斯蓄意实行种族灭绝的又一证据。波多利亚科这个礼拜在推特表示，乌克兰重启谈判的条件包括停火、俄方撤军、送还被挟持的乌国公民、引渡战犯、建立赔偿机制、承认乌克兰主权等。国会领袖回应普京的演讲，其中正义俄罗斯党的米罗诺夫建议普京成立特别机构，以便将占领到的乌克兰领土并入俄罗斯。普京承诺会研究这个想法。路透社报道，对于普京的讲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释出的影片中嗤之以鼻，说历时两个月修复蛇岛行动就是对所有俄军发出的警告。他说，让所有俄罗斯船舰、飞机上的将领看看飘扬在蛇岛的乌克兰国旗，并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不会被击垮的。蛇岛是乌国南部敖德萨港南边的小岛，俄罗斯6月底从该岛撤退，此举被乌克兰视为胜利，亦期盼这个有助于松解俄国对乌克兰港口的封锁，如今被视为是乌克兰决心抗俄的象征。李克强7月7号召集东南五省主要官员开会，称当前中国经济基础不稳，要这五省担起稳经济大梁的作用。资深媒体人王剑指出，李克强开这个会说明中国经济一定是出了大问题，先会叫这些省份发挥纲顶的作用，而这五个省的封疆大吏都是习近平的嫡系，这个显示习近平的权力有所减弱，李克强的地位更加凸显。中共央视新闻报道，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7号在福建主持召开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官员经济形势座谈会。李克强对东南五省防疫提出要求，说防止单打一、简单化，避免一刀切、层层加码。李克强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是恢复，但基础不稳固，稳经济仲需要艰苦努力，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李克强说，东南沿海五省市经济占中国全国三分之一以上，财政收入占近四成，在地方对中央财政正常缴中贡献近八成，支撑了国家财力和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要继续担起国家发展、稳经济、保障国家财力大梁，加强助企纾困政策配套，挖掘潜力实施更多支持政策。李克强称，东南沿海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长三角、珠三角进出口占全国近 60%，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坚定扩大开放。资深媒体人、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王剑在7月7号直播2的节目中分析认为，李克强这个会议的重要性不亚于5月25号的十万人大会，但是十万人大会只是一个动员会，是李克强重新获得经济主导权的开端。这次会议不同，是省级最高官员的一个座谈会，是五个省政府和主要官员参加的会议，级别很高。王剑认为，这个会议讲明李克强的地位是凸显了，可能是李克强自己主动，亦可能是习近平承受了某种压力作出退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个讲明中共内部是经济危急时刻，没人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只有李克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